玉神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冯占士一进门便挽着梁玉山的手臂关怀地问。
我也不清楚，所以才会找你来。有人寄了一份不堪入目的录像带给我，你先看看吧，看过之后我们才能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两人走到沙发前并肩坐下，梁玉山把那份录影带从头播放出来。冯占士的脸色随着影像带的内容进展变得越来越凝重。整份录影带播完之后，他双唇紧紧皱着。
我早就看出国豪有些不妥了，只是想不到他会变成这样，更想不到他会和这帮人混在一起。
占士，你认识这伙人？
我怎么会认识他们？我只知道其中一男一女是什么人罢了。那个女的在卡拉 OK 工作，是个三陪女郎，只要有钱什么都肯做。击奸国豪的那个男人是个退役武警，现在做了一个颇有势力的黑道人物的跟班。另外两个男人则是不知道什么人了，大有可能是他的手下。国豪真蠢，一个人在生活上面苦闷，逢场作戏无可厚非，可是怎么能让这些人把过程拍摄下来？这岂不是让他们有机可乘吗？
这伙人为什么要把这个录像带给我？如果他们的目的在于敲诈，应该是给国豪才对吗？难道想我看过之后一怒之下和国豪离婚，让这个女人做他妻子吗？
应该不会是这个目的，就算你真的和国豪分手，他也不会娶这个女人的。换上你是男人，你会娶这种淫贱的女人吗？
那个女人同一时间用自己身上三个洞壁容纳三个不同的男人羁绊，淫贱这个词语其实已经不足以形容。哪个男人会在痴情情况下仍然娶她呢？除非嫌没有绿帽带不舒服。
如果不是为了这个，那是为了什么？
这个我也猜不出来，但是据我所知，这个退伍武警现在的老板不但势力大，而且很变态，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
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詹氏，我现在又担心又害怕，你快点帮我想想办法。
放心吧，雨神，我若不帮你谁帮你呢？北京之际我要先回去一趟，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再想办法解决。暂时来说，你要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，千万不要让国豪知道你收到这份录像带，以免到时候他一时羞愧想不通，做出傻事来。
嗯，我知道了，你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，别让我担忧那么久。
雨山，我还要问你一个颇为唐突的问题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国豪平时有那样对你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有没有玩过你的屁股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想试探你们父亲之间的闺房秘密，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一直有这样的嗜好，还是给那伙人引入歧途，或者是强迫他做这种变态的事情。
嗯，我明白，不过国豪曾经有多次赞过我的屁股又圆又大，而且近几个月来很喜欢从后面来，很可能他早就有这种念头，只是不敢向我提出要求罢了。
这我大约就清楚一二了，很可能是他无意中向别人透露了这个心愿，给人有机可乘，设下一个圈套引他上当。你看他刚才那驾轻就熟的动作，绝不能这么容易就摸着门路闯进去的。
第一次也好，经验丰富也好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目前这个问题解决，以后我才追究他对我不忠之事。战士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，我一定会好好答谢你的。
别傻了，我们都这么多年的朋友，还说这个干什么？
冯占士话虽这样说，一对眼睛却是直盯着梁玉山高高隆起的胸部， 也不知道是否希望梁玉山日后以肉体来答谢他。心乱如麻的梁玉山可没有留意到冯专事的眼神，当然也猜不准他心里想些什么。冯专事走后，梁玉山不禁庆幸丈夫刚好昨天才回大陆，还有一个星期才回来。他一向喜怒形于色，不善作伪，实在是没有信心在马国豪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假装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如今他唯有希望冯山氏能够在这几天把问题解决掉。他知道冯山氏不但能干，而且交友广阔，只要他愿意出手帮忙，应该没有什么办不来的。问题只是他和马国豪需要付出些什么代价而已。两日后的中午，冯山氏便有电话道：“
玉山，事情比我想象中严重的多。国豪原来偷了那个变态大款的情妇，东窗事发，所以给人家控制着。”“
就是录像带上面那个女人？”“
不，那个只是大款手下花钱买来拍这个录像带的，另外那个女人比她漂亮得多。”“
他们拍这个录像带有什么目的？要钱吗？”“
不，这个大款的身家比国豪和我加起来还要多上几倍，又怎么会在意这区区小钱？我已经透过一个颇有势力的朋友和他谈判过了，但是他怎么也不肯说要怎么样，只是表示有商量余地，但是要直接和你谈条件。”“
什么？他要直接和我谈条件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啊？”“
当然是在国内了，他是绝对不会出香港的，时间越快越好，你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今天就过来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。这个人势力虽然大，但是不多不少也要给些面子给我的朋友。”“
既然这样，我马上就过去，可是我不方便回工厂，你在哪里等我？”“
不用太着急，你一个小时之后启程吧，我会在深圳那边火车站接你。记着，不要担心，万事有我。”
梁玉山怀着不安的心情乘坐火车北上。虽说到时候会有精明能干、可堪信赖的冯詹士陪伴他去见这个变态的黑道人物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他总有一种送羊入虎口的感觉。出了深圳关口，梁玉山一眼便看见西装笔挺、风度翩翩、眼如鹤立鸡群的冯詹士，一脸笑容地向他招手，于是急步上前。“
詹士，看见那个人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
不要心急，去到酒店再谈吧。”
半个钟头左右，他们便来到了深圳湾，开了一间豪华的客房。入房之后，梁玉山问道：“这个酒店是那个人指定的吗？”“
当然不是，这是我选择的，在大酒店里他绝对不敢胡来。等会儿他来了之后，且听听他有什么要求，如果不是太过分可以接受的话，就答应他吧。说到底也是国豪问了他的女人，我们理亏在先，如果他的要求太过分，也不要一口拒绝，把场面弄得太僵，惹起他怒火之后便更难说话了，尽量拖，经过我那个朋友和他讨价还价，然后再说，知道吗？”
梁玉山点点头。冯战士跟着便打了一个电话：“
陆总，我是冯战士，马太太已经到了，我们在3169号房。”
收线之后，冯战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瓶白兰地来。
他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就会到，看你心慌慌的，还是喝一杯酒壮壮胆吧。
梁玉山接过冯詹士递过来的酒问道：“
刚才你为什么会称呼他叫做陆总？你不是说他是个黑道大哥吗？”“
不错，他做的生意确实是不见光的，但这里的人很喜欢虚名，通常会弄一家包皮公司， 即便就是我们说的空壳公司，替自己弄个什么董事长、总经理的头衔炫耀一番。
等到那个陆总来的时候，梁玉山和冯詹士已经喝了差不多半瓶的酒。陆总色眯眯地打量着梁玉山说道，
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你老公既然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为什么还要偷我的女人？
有了酒意壮胆，再加上陆总毫无射人之威，梁玉山根本不把这放在眼内。说不定其实是你的女人偷我的老公呢。